起来思考。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一个题目叫做健康的你，健康的关系。这是关系系列几堂讲座的第一场，就是所谓的导论。那不知道各位您有没有想过，今天为什么您来参加这个专题讲座？是因为教会的一个活动，对。但是为什么？可能是因为我们谈到的是一个关系。那讲到这关系，其实关系是值得学习的。很多人没有怎么学习做父母亲，然后就结婚了，就做了父母亲。那当然有的人呢是普遍恩典很多，所以呢勉强婚姻没有出问题。有些人是特殊恩典，所以婚姻还可以维持。但是呢总的来讲其实是需要学习的。所以呢关系值得学习，是因为它带来的影响力很大。比方说我们那里，我是从纽约过来的，那早期移民过来呢比较辛苦，就住在 Brooklyn Flushing， 后来渐渐有钱了就搬到所谓的 Long Island。龙爱人就长岛，长岛是非常比较有钱的人住的地方。结果小孩子一搬过去，成绩一落千丈。那你怎么办？好，青少年有同侪的压力，我们做父母亲的又怎么帮助他们？他们成天回来就给我们台湾话讲病病格。如果是中国到来就是大呼小叫的。那成年人呢，成年人的工作压力，甚至大学生毕业了谈恋爱。然后失恋了就自杀，那成年人工作上的压力抑郁，或者是婚姻到最后呢没有办法沟通交流，然后配偶有外遇，其实这些都是人际关系。人际关系是什么？人际关系就包含亲情、友情、爱情，这些都是人际关系。跟我们个人的快乐很有关系，但是也跟我们的健康很有关系。如果你上网随便去查的话，你会发现都有这些统计数字的。 80% 人工作上如果是失败的话，通常都是因为他们人际关系不太好。然后呢，如果你有这些病什么呼吸系统啦、心脏病啦，那些容易发生意外的人，通常也比那些社会关系比较差的人这个得病率比较高。那缺乏亲密关系的人免疫性也很差。那人际关系好的人呢，处事就比较积极、比较乐观，然后呢他自己存在的意义跟价值，他比较容易自我肯定，就是比较有这种所谓的 confidence， 确信、自信啊。那当然他忍受挫折能力也比较强。所以呢今天我们很需要去思考，很需要去探讨人际关系。人际关系的重点呢大概就是自己跟别人。那你改不了别人，你可以改自己。所以呢自己是很重要的，怎么样保持自己的健康，然后呢带着一个健康的我进入到人际关系里面去经营、去维护这个关系，让自己呢活得荣美。荣美不是活得鬼模鬼样的，不是活得真的是不像神起初造人那种人模人样，是让人活得，让你自己活得一个荣美的，让自己呢蒙受神来的那些祝福，然后呢也成为我们周围的人祝福，甚至可以让世界的人因我们而蒙福。所以这个题目是很重要的。所以当我们在谈人际关系的时候呢，可能我们要先思考一下，人际关系里面充满了很多的问题。不管你认为这些问题是所谓的我们带着期望进到人际关系，比方说单身，处在单身阶段人进到婚姻，通常他们是对婚姻有期望的。然后如果他们不是在教会里面，他们没有做婚前辅导的话，他们不懂婚姻的意义的话，可能就进去了。进去之后呢，可能失望就很多。甚至我们不谈婚姻关系，任何两个人人际关系里面，如果我跟你约好说，哎，咱们今天晚上6:30在那个 Sweet Tomatoes， 对不起，因为东岸没有这个餐厅哦，在 Sweet Tomato 跟你约好6:30，然后假设我们这里是不塞车的，然后呢，到了7:00你没有出现。人际关系就出现一个问题，就是我跟你约你迟到了，那这里面牵扯到很多东西的，包括不负责任那人际关系里面也有出现其他的问题，比方说欺骗，孩子会欺骗我们，配偶也会欺骗我们，朋友之间也会有所欺骗，甚至呢操控，我们会用硬的方式、软的方式去操控对方来得到我们要得到的。丈夫通常都是用 anger 怒气，只要他一摆起脸来，哇，老婆都吓得要死，好好好。那姐妹是用什么方式呢？眼泪来 manipulate， 来得到他要得到的。所以这里面你去看，总的来说，你说是沟通吗？你说是我们在一起时间的值跟量都不好不够吗？甚至我跟你相处我没有安全感，我猜疑你，或者我们俩相处，教会弟兄姐妹相处，我向你借钱，亲兄弟明算账，或者夫妻之间的性关系，或者说到底我们俩话不投机，三句多，核心的价值信念 我们观念都不一样，到底这些问题，甚至还有更多更多更多因人而异的。针对这些问题，你就会发现，你到市面上，你到网络上，你到去买一些书来看的时候呢，市面上的所提供的，或者所谓的我们认为 secular psychology 世俗心理学所提供的，大多数都是教导你一些方法技巧，怎么沟通，怎么样解决问题，怎么解决冲突。我记得在中国北京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在神学院教书，有一天呢，突然牧师带着一对夫妻来，他们俩就吵架了，吵的都是这个将来要献身做传道人的这个男的，这个弟兄跟这个姐妹吵架，吵架很就说，老师，我们能不能找你辅导？我说，哎，我还有30分钟，哎，30分钟是我要吃饭，然后我就要哗啦哗啦扒两口饭，我就要赶到机场，哎，他说就30分钟。那我们买了麦当劳，你带着路上吃。我说行啊，说吧，问题就是，男的要买房子买在东边，比方说男的要买东边靠7公里，女的呢要买房子买在西边3公里。那教会的牧师不知道怎么解决。那如果这样的人跑到你面前，你怎么解决？其实在做数学都很好，根据刚刚薛传道的说法，你们是很容易解决这样的问题，对不对？3公里加7公里除以2，所以呢等于5，7公里减2搬回来5公里，3公里加2往前靠，啪就可以得到解决了。我们以为是这样解决问题，当然这些都是技巧方法，但是我告诉你 on and on， 你们只解决了 event 事件，就今天买房子这件事情解决了，但是从来没有解决过 issue 就是议题，根源问题没有解决，那以后永远要吵。今天我的窗帘要用绿色，你要用黄色，怎么办？那就绿加黄除以2吗？有没有想过这些？根源问题是我们信耶稣的人非常看重的，因为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，所以我们当然也关心那些技巧，什么沟通啊，什么解决冲突啊，什么时间的值跟量啊。但是呢，我们不是只有改变外面的方法技巧谈话的模式方式，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做更深层的一个改变，那个深层的改变才能够达到外面言行举止也跟着改变，那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根源问题。根源问题在哪里啊？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来思考的。然后我们要思考，当你在谈到关系的时候，关系对你我来讲，哪怕现在是什么宅男宅女，我在家我不出门，我有网络就可以了，我可以伪装，我可以跟别人说我是男的我是女的，我可以谈来谈去，但是呢关系它的确是有影响力。哪怕你说 no 我不受这些影响力的影响，你错了，你还是受关系的影响，你只是很骄傲的不肯承认你被别人影响而已。不信的话你试试看，如果咱们都说好了，今天呢就把李老师给孤立，我们选定一个人孤立他，我们都先讲好了，然后就是我们团体来孤立他，我们家庭里面来孤立他，我们就是不跟他讲话啊，他跟我们打招呼我们当作他不存在。我跟你说，一天我跟你打招呼你不理我，我跟张三李四打招呼你们都不理我，我会觉得很奇怪，我会觉得我又没有得罪你，嘿，我在这里，然后你们继续聊的，然后我说嘿，在你耳朵吹气讲话，你就摸一摸说哎，好像有什么空气哦，你知道久了会让我感到什么？我好像真的不存在，我好像是幽魂。没有人会说啊，你不理我，那是你们有问题，我走了。不会的，人们都在乎关系，但是人们呢，都假装他们不在乎，这就是人的傲，骄傲。我才不肯，我也不愿意向你承认说我被你影响了，我很看重你，虽然我们真的很看重对方。所以当我们在谈关系的时候，我们要透过这些关系的问题去思考到底背后我们要学什么。那基本上来讲，大概就含你要去学习的话，通常就是这五大要素。第一个就是时间的值跟量婚姻关系也好，亲密关系也好，人际关系也好，任何关系都必须要花时间去经营，包括你的亲子关系，你现在不经营到老了，你说老爸现在退休了，儿啊我要跟你在一起，他说老爸当年呢我很小的时候我需要你，你没有花时间在一起，对不起，现在您老了，可是我有我的朋友了，拜拜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经营，你没有花时间在他身上。那你花时间在他身上的时候，量跟值，值的部分就是你们的 quality， 夫妻俩可能你们很忙，大概不会看电视，但是呢我知道很多人都是看电视的。在我们那里呢，除了我家没电视，人家家家户户都有电视的。那他们看我就说，你们都在看啥？他说，老师，我们中午吃饭就跟我爸跟我妈跟我姐，我们就在看电视。我说看啥呢？看北京有一个电视台叫啥的，就是演那个法律的那个，你们中国来的法律剧场的那种节目，就是讨论案情的那种。那我说，那你们看完呢？他说就这样看了，看了就这样，然后就吃饱饭了就走了。我说那你们花时间就在看这些东西，你们没有讨论吗？他说没有讨论。你夫妻俩可以做同样的事情，然而没有交流。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可以同样的做一件事情，然而没有交集，没有交流，那个叫同工。同工就一起工作而已， That's it， 没有别的。职是表示一个生命的交流，生命的交流就是我看完之后我就跟你讲，我今天做这件事情，我看了这个我的感受如何，我就把我自己打开。所以沟通是很重要的，而大部分的沟通都是那种表面的啊。你台湾人早期哦，见面就说假爸呗，就是吃饱了没有，吃饱没有就是今天美国人的 How do you do， 你好吗？但是等真的你要跟他讲呢，他也不听你讲。所以对我们来讲，沟通是什么？沟通是我们把我们的心灵世界打开，邀请对方进到我的生命。沟通是我愿意进到你的生命里头，但是我们不太愿意打开自己邀请别人进来。台湾早期呢有一首歌，是一个唱闽南语歌曲的人叫沈文成唱的，心事如果没有说出来，有谁能够知道呢？好像意思就是说你们大家都不了解我。可是那首歌实际上虽然讲的是我心事如果我没讲出来，你怎么会了解我？他在诉求的就是我希望你们了解我。可是你真希望别人了解你吗？ No， of course not， 当然不。你并不希望人们了解你，你并不希望，你希望是人们接纳你，你并不希望人们了解你，因为你害怕人们了解你，知道你的本相，真实的本相，知道你有多丑陋多污秽的时候，你就怕人家不爱你了。那我有一个，我收养一个女儿，那成天呢就有一个人跟她讲说，哼，你老师呢还觉得你多好，还收养你，还认为你很好。那我就跟我的干女儿说，对啊，我在我眼里你就是很好啊。然后她说，嗯，他们才不这么认为，他们认为说，那是因为李老师不认识你。我说我认识你，我知道你的优点，我也知道你的缺点，但是我选择接纳你的缺点，哪怕你今天在我面前你犯了圣经上的这个那个那个的罪，我会很伤心，但我还是接纳你。当我们在谈沟通的时候，沟通的先决条件就是你一定要接纳对方，你一定要愿意想要进到对方的世界，你一定要邀请对方进到你的世界。那要有何等大的安全感才能够这样做？所以沟通其实讲出来就两个原则，一个是 open， 一个是 honest， 就这两大原则在圣经里面提出来的。但是我们多少人能够真的很 open 自己，很开放自己，很敞开自己？我们有多少人敢诚实表达自己？你明明不喜欢你还说没有问题，然后回去气个要死，那你为什么当场不表达呢？你不诚实，为什么？面子的问题，怕伤了对方。那你如果怕伤了对方，既然爱里隐含包容，你回去就不要埋怨，你为什么要埋怨？所以当我们讲到人际关系，讲到最后呢，时间质量，沟通的美善是很重要。但是呢，人跟人在一起一定会有冲突的，当我们人跟人在一起起了冲突的时候，怎么样去有效解决冲突？你知道冲突的定义是什么吗？你知道神为什么许可冲突发生？甚至在夫妻这么亲密的关系里面，神允许冲突，为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你知道神借着冲突要带来什么吗？你有对于冲突的那种大图案吗？你知道什么叫 Holy War 圣战吗？你知道伊甸园里面发生的事情是为什么吗？如果你不知道的话，你大概不懂得怎么有效解决冲突。你充其量只能3+7除以2的解决问题的方案，就是买到东边的人往西边靠一下，买到西边的人往东边靠一下，取中间点，房子解决了，就是这样子。甚至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关系有时候也会有冲突，然而我们没有能力去解决冲突。我知道这附近有教会学习的所谓的 peacemaker， 让我们和好吧那本书，和平之子的事工。但是呢，那天有人吃饭的时候， 他就跟我提了一个就是他买房子，然后他请教会的一个弟兄姐妹做他的卖房子 agent， 结果那个弟兄姐妹没有告诉他说什么16000尺其实只有11000尺，然后呢as it is 也都没有讲，结果他还另外多加了50000块美金，然后买到才发现才11000尺等等。他就跟这个弟兄姐妹讲，就是说你做这个 agent， 你没有据实以告，其实这是不对的。然后我说那你后来为什么要找他做，还要请他 finance， 还要这个那个呢？他就说啊，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嘛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那你有没有想过你们两个之间是怎么解决冲突？我就问他说诶，你们教会不是都已经教过 peacemaker 吗？不是都大家都来上课吗？他说对啊， peacemaker 就是叫我们忍气吞声。我说诶，不对耶，根据我们的教导，根据那本书，那个写书的人都还是我们学校毕业的，不可能，我们绝对不可能教这种东西出来的。Westminster 神学院不可能教这种东西的。什么叫你忍气吞声？谁告诉你基督徒都是忍气吞声？基督徒解决问题是要按照圣经之道，是要把罪恶铲除，是要用爱挽回对方的，怎么会变成忍气吞声啊？这就是我们的问题啊！我们都用传统的方式来解决问题，结果呢不解决问题，结果教会里面充满的都是 gossiping 论断。论断是什么？论断就是你在自己面前，在上帝面前去控告对方，这叫论人是非。那你既然控告对方，表示对方有可责之处，你为什么不找那个人说诶，姐妹我想跟你谈一谈，我现在对你有一些想法，我过不去，能不能请你帮我们俩坐下来谈一谈？你为什么不 sit and talk？ 你为什么不谈开来？那在你谈之前，当然要先拿掉自己眼中的梁木，求神赦免你，你没有犯跟他一样的罪，但是你在别的地方也同样犯罪，你需要神的恩典。有没有想过这些啊？这个都是我们要学习的。然后呢，人际关系里面牵扯到的就是你是谁，我是谁，你跟我相处的时候，我们的角色角色到底是什么？丈夫跟妻子，丈夫的角色就是什么？丈夫，妻子的角色就是妻子。那随着丈夫来的那个丈夫的定义，那个男人的定义，随着定义而来的责任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随着定义妻子，妻子的定义而来的那个责任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大部分人就说啊，丈夫就是做头啦，那姐妹就是顺服啦。No， 不是这么简单的。熟男熟女，我们在单身营的时候，告诉还没有进入婚姻人就讲，你成熟了吗？熟男熟女，一个成熟的男子是神所造的，给予男性这样的一个气质，男人就是有。要有这样的责任意识。什么责任意识？就是你对于从千万人当中所挑选出来的那个女人，你有带领，你有供养供应，你有保护的恩慈责任。这是一个恩慈责任，不是男单的重担，那是神生你是男人加给你的。你有这个责任意识感吗？如果还没有的话，我们就说你还不够成熟，你还不能进入到婚姻里面。那姐妹呢？姐妹就是顺服吗？No， 姐妹不是只是顺服，姐妹是一个自由的气质。你的选择顺服是一种自由的，在真理里面得自由，那样去帮助你从千万人当中挑选出来的男人，你有责任要有智慧的去帮助男人，去滋养他的领袖职分，去帮助他成为一个成功的领袖。你说这圣经没有定义，有，圣经里面的确有讲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。问题是呢，你们每次在讲男人女人婚姻责任的时候，都从很狭义的那一段，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把它抽出来讲，这是错误的。所以在一起的时候就要考虑父亲跟孩子在一起那个角色，一个父亲一个孩子在耶和华神面前那个责任是什么，那个定义是什么。所以小孩子永远不可以对大人没大没小，这就隐含今天我站讲台，我就是一个传道人，这个传道人职分不是我要来的，不是我争来的，随着这个 position， 随着我的角色，我就有责任，我得好好按正义传讲真道。那你的责任呢，就是好好听，为我祷告。尽管你不同意我，你也不可以站起来然后呢拿着圣经朝我讲台丢过来，然后说李老师你滚回去吧，你都不可以这样做。因为你不是丢我圣经，你是丢耶和华神的仆人。你要明白这件事情。如果你真懂得随着角色而来的那个责任的话，每一个人都是在神面前尽自己的责任。那教会的同工 家庭父亲母亲孩子丈夫妻子或婆婆媳妇，这些就能够相处得很融洽，那这些你知道吗？那最后我们要谈的其实就是最重要的，就是对人的基本观点。对人的基本观点到底是指什么？就是指你是把人当人还是把人当物。当你把人当物的时候，你知道这个东西会磨损会坏掉，坏掉了怎么办？丢掉嘛，换一个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这个录音机五年了怎么样？你说老师五年，哎，不止五年呢，你说应该换一个了，对。所以这是为什么 iPad、iPhone 每一年都在换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认为应该最新的是最好。当你把人当物的时候，那个东西不满足你的期望，不满足你的欲望，不满足你的需要的时候，你立马的就会想什么？换一个。所以呢，中国的闪婚也闪离，因为你不满，你没有达到我的要求标准。大铜牌电锅，今天我娶了一个老婆，她就是我的大铜牌电锅。大铜牌电锅烧出来饭不如我的意，怎么样？换一个国际牌电锅。今天三洋牌洗衣机妈妈乐洗得不好，换一个海尔牌洗衣机，就换一个。所以当你跟人在一起，如果是这样的观点，亲密的关系就很容易换一个。可是问题是，有些东西是可以换的，有些东西是不能换的。婚姻是不能换的，配偶是不能换的，当然孩子也不能换，婆婆也不能换。所以当我们在谈婚姻问题的时候，人际关系问题的时候，说到底大概就是这五大项。那我们明天会细细的去谈一些比较根本的影响这五大项的要素，我们不会花太多时间，因为这些是比较技巧的层面。但是我们要提出来，就是一些你需要重新去思考的，就是关系它是一个奥秘，你永远想不出来，这个男的跟这女的。曾经有个姐妹就说，老师这个姐妹是单身的，在北京。她说她最近呢心里愤恨不平。我说为什么？她说你看我们教会那个姐妹也不怎么样，她竟然结婚了。我说她不怎么样，那个对方男的呢？啊，那男的弟兄不错啊。嗯，那我们就有一个问题啊，怎么这个不错的男人娶了一个不怎么样的女人？所以关系是一种奥秘，你知道吗？这种奥秘呢，是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，就是关系是非常强有力的 powerful。 人际关系如果破裂，它会带来这个伤害，它会使人害怕，它会使人自我中心，它会使人没有办法去欣赏彼此之间的差异性，没有办法找出共同点。所以关系是非常 powerful， 哪怕你说你是最冷漠的人，你不在乎，错了，人人都需要爱，你只是假装你不受影响。第二，就是所有的关系都很重要。今天我们被神放在关系里面，我们同时间在时空里面，我们同时是具有不同的关系的。比方说一个结婚的女人，她跟她丈夫，她同时具有夫妻的关系，她跟她婆婆是婆媳的关系，她跟她的孩子是母子母女的关系，她跟她的同事是同事关系，她跟教会弟兄姐妹是弟兄姐妹的关系，所以他同时具有很多不同的关系。而跟人建立正面的人际关系是很重要，因为它可以带来喜乐，它可以丰富你的人生，它可以让你觉得今天上班很值得，很有意义。不然的话，你们这些特别是在座的弟兄们干嘛那么辛苦，每天起大早还开车去上班？你说老师我很自私的，我一点都不爱我妻子，我是为我存在的意义跟价值证明我的自我存在。对了对了，不过你这样证明到最后，你会觉得有必要这么辛苦吗？你会觉得工作很不值，然后但是你不会贸然辞职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想到你后面，你想到你的妻子，你想到你孩子。所以呢，关系是很重要。但是关系很重要不只是因为它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影响。有一个英国的作家跟传道人叫 Cindy Smith， 他就讲了一句话，他说 Friendship 友谊友情可以加强生命的活力，爱人跟被爱就是生存的最大的喜乐。所以关系的确是很重要，但是关系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层面是耶和华神把我们放到关系里面，神 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有这么说的，我们将来要穿上人手，不是人手所造的房屋，我们将来我们会被改变，我们将来会在永生神面前，为了我们将来的生命能够在永生神面前，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。培植那个字的意思哦，就是如果你们当中有温州来的人或家庭主妇做衣服了，做衣服了要有样板，然后做鞋子要有鞋模，培植那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神为了要使我们成为有神的形象，像基督的样式那样的人模人样，那个模样那个模型，神在培植，神在雕塑我们，所以神把我们放到关系里面，神许可这些关系，所以每个关系在神面前都是很重要，因为将来神要审问。所以今天如果你在公司里面呢，跟同事关系不好，你一定要问神啊，你要我学什么功课。你今天你跟你的老公，你跟你的老婆两个人呢吵吵闹闹，你也要问说神啊，是你让我碰到这个人，是你让我嫁他，是你让我娶他了啊，当然是我们自己选择了，但是神你许可，好，神你要我学什么功课，这个是我们要去思考的，因为将来神都要审问。不单如此，关系里面本身，当我们在谈关系的时候，关系它的本质是隐含责任，当神跟人建立了一个造物主跟被造物的关系的时候，就隐含责任，造物主有供养保护被造物，所以神一定会供应保护我们，普遍恩典，神供应神保护我们，但是被造物就是我们对神就有被造的责任，就是我们活着就是要顺服神，就是要听神的话，就是要荣耀神，就是要为神而活，这是必然隐含出来的责任。所以当一对夫妻，当一对男女进入婚姻关系的时候，他们的婚姻关系里面虽然没有讲说哎，我们俩先讲好以后家务是怎么做，如果你来找我们结婚之前找我们做婚前辅导的话，我们会谈得非常的细，包括你们将来家务事的安排，包括金钱等等，但是一般教会做的这个婚前辅导都是比较含含糊糊，不会讲到这里。婚姻的关系里面有责任，虽然我们都从来没有坐下来谈，那我们每次谈到责任比较多就是你去外面工作的时候，老板要求你，因为他给你这个工资，给你这个职份，要求你这么做。一般人进到关系里面，不信你问问看你旁边的姐妹，如果你跟她是同一个小组，你说哎，我们在同一个小组，请问你对我有没有什么隐含我应该尽的责任，我们都在同一个小组，哎，你会发现没有人讲得出什么来。哎，有啊，就是小组就按时开始啊，按时结束啊，小组就是我们讨论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要 open 自己啊，小组就是我们尽量要讲圣经上讲的话，我们不要讲东家长西家短啊，我们不要论断人啊，那别人讲的意见跟我们不一样，我们听听了解他，而不是说哎，你这样是错的，你的跟我不一样，这个就是责任，只是我们从来没有讲。也就是说在互动当中它就隐含有责任，在一个健康的关系里面，每一个人是有所谓的 emotional responsibility， 情感的责任。你知道在很多学校里面，很多大学里面，加拿大的大学，我们的高中，美国，你上网去看，他们都教导在关系里面我们个人是有责任的。责任是什么？责任就是一种态度，一种我们有能力去回应我们的职责，我们善尽自己的责任，愿意为自己的工作、自己的使命、自己的任务负起全部的责任，是一种尊重自己跟尊重别人的态度表现。所以当我们谈关系里面要求责任的时候呢，教皇保罗·约翰二世他曾经讲了这么一句话，你们听听看， When love is truly responsible， 当爱是真的负责任的时候，It's also truly free， 它同时也是真正的得自由，关系里面是真正的得自由。所以当我们谈到这个关系里面是要求责任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发现在这个责任当中，如果有一方不尽责任，另外一方就会受到伤害，所以伤害的时候我们怎么办？这时候我们就要连带的去思考什么叫做爱。刚刚薛传道有讲爱，对吧？爱其实爱是需要彻底重新定义的。什么叫做爱？有一次呢，我一个同工就问我说，谭姐，什么叫好人？我正想从创世纪启示录这样一直讲下来什么叫做好人的时候，我正想这么长篇大道讲的时候，他说不用，我已经知道答案了。我说哎，这小子啊，知道答案还问我。我就说愿闻其详，你请说。然后他说，所谓好人就是对我好的人。好啦，那问题就来了，什么叫做爱？父母亲常常会 遭遇到一件事情，就是你的孩子如果两个以上，你的孩子总有人会说，妈你偏心，你不爱我。可是呢有一个神学家在解经的时候讲了这么一句话，实际上他讲的这句话是对的。他说神爱我们， God does not love us equally, but he loves us uniquely. Love, 爱，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并不是同等的，说我就是这么对待你，这么对待你，这么对待你，每个人他都这样。No, 他是 uniquely, 很独特的。所以爱是很独特的。所以当你的孩子说，妈你偏心，你不爱我的时候，你可能要问他，你的定义中什么叫爱？对我们来讲，夫妻之间什么叫爱？父母爱孩子什么叫爱？今天你的孩子我们五月份会讲教导小孩，稍微这里提一下，今天你认为什么叫爱孩子？我认识贵宝地有一个人，不是贵宝地，是加州地区，因为我是新人，我才刚来这里一个多月。他的孩子得过总统奖，他的孩子是哈佛大学 Ivy League 常春藤学校，是第一名，非常的低调，在学校人际关系很好的，世界日报都访问过了。然后现在呢，孩子毕业了，做了律师了。这个母亲就跟我讲，她说，李老师你知道吗，其实呢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，就是当初我是怎么带孩子的。我的老大相当的聪明，他不用读书，他什么都是 AAA straight A。 然后我当时对他就觉得，你既然有这么高的能力，对吧，你就是应该这样那样那样这样。所以呢就要求他，等到生老三的时候，因为老三大概就是先天有一点比较发育迟钝，他的要求就没那么严，就说没关系啦，这个学校上不了没关系啊，不要给自己压力啊。老大就说，妈你偏心，当年你就要我一定要这样这样这样。那他是说，我当时就觉得他能力什么都够，所以呢我对他就是这么要求。但是我现在发现，我只有在生了老三之后，我才真正是拿圣经之道去带我的老三。所以我们家三个孩子，就老三最敬虔最爱主。那你说老大呢？老大拿总统奖好不好？好。但是这是做母亲的一个教会，一个很后来很敬虔的一个母亲亲口告诉我的。我家的老大是非常的自私，他们到了哈佛大学，学校就告诉他们，你们就是这世界顶尖的 top one 高材生，所以 we deserve it。这是很可怕的一种现象，很可怕的一种心态。我们把孩子教到最后是什么呢？就是你们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，就是他们，我盼望在你们教会不是这个样子，就是比较来比较去，然后呢大家通通都是小孩子要先送去学钢琴，学这个项目那个项目，少一项都不行，免得他将来高中大学申请落人后，然后呢要申请还要看看住在同一个小区的隔壁的或教会那个人，他孩子申请到哪里。干嘛要做这种比较？神带领每一个孩子不同，神在这个学校为这个孩子预备了一群人，是要熬练这个孩子成长的，同时要借着你的孩子去成为那个学校那一群人的祝福。你干嘛就一定要他去那个所谓的 to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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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ne 呢？难道我们真是爱他们吗？不，我们必须要在神面前认真悔改，我们不爱他们，我们爱的是我们自己的面子，我们爱的是我们可以在教会有好见证，让人家说我是一个很成功的父亲或母亲。然而我们从来没有问过主啊，你把这个人托付给我，你对他的心意是什么？我们从来没有这样问过。所以你怎么带小孩子？你怎么要他学弹钢琴？你怎么要他读书？中国很多父母亲就这样问说，小孩子不读书怎么办？我说你告诉他，不是为他自己读，也不是为你读。他啊，怎么不是为我们父母读？我说当然不是啊，他是为耶稣而读书，他是为耶稣而读书。你今天吃喝都是为耶稣，如果照你们当中举手的人你已经信耶稣的话，你当知道你生命的主权是耶稣买赎回来的，你的孩子是神托付给你的，神将来要审问你是怎么带他托付给你的产业。所以什么叫做爱，可能要想清楚。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。爱是什么？爱很难，特别是我们受伤害的时候，我们选择躲起来，我们选择自义，自以为义，我们选择不就近上帝借着耶稣的十字架来医治我们。 所以当我们受伤害被人家得罪的时候，我们容易苦读，我们容易论断人，然后呢我们也会伤害到别人。而我们伤害到别人的时候，我们也不选择耶稣的十字架救赎我们，就是我们就是罪人，我们就是会得罪神，后果会落在我们灵舍身上。我们拒绝到耶稣十字架得医治，那你得罪的人，你不到耶稣那里去得医治得赦免，你最后会是什么样子呢？我跟你说，你到最后就一定会选择用无花果树叶遮羞，你会自我防卫，你会怨天尤人，你会说那不是我的错，都是别人的错。那结果呢？结果在人际关系里面，我们已经变成很难去爱，我们很难去爱的时候，我们就不相信有人会这么样的打开自己来爱我们，我们很难相信爱是有影响力的。但是呢，当你选择躲在你的世界里面，当你选择被人家得罪的时候，你不来就近耶稣，当你选择你自己也会得罪别人，你也不去靠近十字架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爱变得很困难，人人都是面具，人人的相处，最后到了教会，说实在话，要是很真诚的相爱，那真的会 love is vulnerable， 一定会很容易受伤害的。你在教会里面到底有多少很真诚的真心的所谓的好朋友，以至于他们知道你的所有的缺点，然后他们还是很爱你，他们知道你犯罪得罪神了，然后他们选择相信你，你有多少是这样子的啊？这个是要思考的。爱里面有责任，爱，你在思考这个字的时候，爱是主动的，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，爱是很有安全感的，完全的爱就把惧怕除去。爱，你从整本圣经去看，而这个爱必须要建立在真理，因为神是爱，但神同时是公义，所以爱一定有真理，有公义，一定有必须要把不和，必须要把不道德，必须要把罪除掉，那就是爱。爱里面不可能有不道德，爱里面不可能有罪，因为神是爱，神爱我们的爱，他不能够忍受我们的不道德，他不能够忍受我们的邪恶。所以你要思考，当你看到你的丈夫、你的妻子、你的孩子里面有抵挡神的那种罪，我不是说不合你心意的、不合你的偏好的，我不是说这个，我不是说啊，你看你孩子穿那个衣服啊，那个样子讨厌，你就去说他，你不对。No， 我讲的是他真的在耶和华神面前有可责之处，你怎么办？那我跟你说啊，我们的孩子如果吸毒，然后他在我们面前，他毒瘾发了。他在你面前那种整个挣扎，你看了你会很难受。你只有两个选择，第一，你让他继续难受，然后你也跟着难受，看他那样子难受，然后他就妈，请你给我100块啊，让我去买毒品。你看了他，你很难受的。你可以赶快解决你的难受，就是把100块给他，他去买毒品，他吸了他又正常了。然后你也可以选择咬着牙看着他，然后说，哦 Darling I love you so much， 我不能让你继续这样下去。然后他说，妈你怎么那么狠啊，你没看到我很难受吗？你见死不救吗？然后你还得咬着牙说，是，看起来我虽然是见死不救，然后我是真正爱你。哎，你想啊，想清楚哦，这个爱到底是什么？你真正爱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，你就不会在背后论断他，你会直接的来告诉他说，不好意思啊，那个姐妹，你们刚刚投影片有一个字打错了，那个飞扬高昂的昂打错了。那我们通常不会讲这些话，为什么？因为怕讲出来呢，对方会很生气，甚至对方会说，你是什么人，你凭什么来说我，你会，那你来做好了。我们很怕这样子。所以当我们谈到爱要重新彻底定义的时候，那是因为在关系里面很重要的就是一个爱的要素，然而爱跟恨只有一线之隔，很容易就变成恨。所以呢，当爱转了变成恨的时候，你要小心，因为关系是会起涟漪的效应。爱的影响力很大的时候，你影响了这个人，这个人很开心，哇，他对他周围的同事，对他的亲戚朋友都很好。那如果呢，你呢，今天呢，跟他不开心了，他不开心了，他心里面难受了，他搞不好就拿一把刀到处杀杀杀杀杀杀杀。所以爱是有这种涟漪关系，也因为 关系上会有涟漪的效果，常常发生一件事情影响当事人是最深，然后当事人旁边那个人就像你丢一个石头丢到湖中心，湖中心震撼力是那个涟漪啊，啪啪啪是起得最大的，就是当事人影响最大，接下来就是他旁边跟他最近的人，然后第二圈第三圈第四圈第五圈等等，然后这个涟漪效果里面每一个人都会受到波及，然后每个人都在学神要我们学的功课。所以呢，我们怎么去思考关系？我们是从圣经的角度来思考关系，所以我们提出来是关系的中与恒。重的层面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，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我们水平面跟所有人的人际关系的基准点。只要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直了、正了、正直了、对了、健康了，我们跟别人的关系水平面就健康了。那这就出现一个问题，从一到十，十是表示你非常的健康，一就表示你不健康了，你恐怕出问题了，五呢就是你赶快去找圣经辅导员做辅导。一到十你给自己打多少分数？一到十你自己打啊。我喜欢呢有回应，所以呢让你回应一下啊。如果你没有举手，那表示你是零啊，那表示那你真的是心理很有问题啊。好，我们来想想看，我们是从最高的分数问出来，还是从最低的分数开始问？是要从最高还是最低？高啊。好，八分以上，给自己打八分以上的人请举手，有没有？就是你的人际关系，哎，举手的勇敢举手啊，八分以上的人请举手，八分以上啊，你举手不要放下啊，还没完还没完。好，那个旁边的左邻右舍麻烦看一下这些人，来继续举手啊，好好看一看他们。好，请放下。你们举手人呢、哦、不要看别人啊、哦、那刚刚没有举手人呢、哦、如果你认识这些举手人，请问一下，你同意他自己给自己打的分数吗？我跟你讲啊，人啊、哦、如果你画一个十，画一个框框，一个比方说这是一个框框，你这样画十，第一个是我知你知，这叫 public me， 公开的我。比方说我介绍我自己，你把我名字打到网站上，啪啪啪啪，有一些关于我的资料你都知道了，我那是公开的。然后我公开讲到我的这种样子你知道了，我就是这样的人啊。李老师是一个讲话非常直的人，他是一个非常快的人，他喜欢吃哈根达斯冰淇淋，他肠胃不好，他有肠胃病，他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， OK， 嗯，那叫公开的我。可是除了你知我知的这一部分，第二个是什么呢？我知但你不知的部分，这个叫什么？ private me，我知道我不放出来你是不知道的，你永远都不知道，这是隐私，各个人都有自己隐私的部分。好，然后第三个是我不知你知，那我不知道关于我的，却是你知道关于我的，这部分是哪一部分？ blind me， 对不对？盲点的我，我看不到我的背后，但你看得很清楚。所以我们的确需要有亲密的朋友，我们的确需要教会弟兄姐妹去培养一种勇敢的爱，就是这个人他们爱我们很深到一种程度，他们愿意来告诉我们说，嘿，台英，你背后有污点你看不见。然后我们需要培养自己是 approachable， 是别人可以敢来接近我们来告诉我们的。因为一旦别人来跟我们讲说，哎，你背后有污点，如果别人来讲说，哎，谭英你这个做不好，你第一个反应说哪有啊，你为什么这样说，那人家以后就不敢来接近你了。我们需要培养自己是可被接近的，意思就是谦卑去接受别人对我们的提醒。好了，这个盲点的我是你不知道的，但是呢是你知道我但我不知道。然后最后一个是我不知你也不知的那个部分，那个叫什么呢？那个部分叫做隐秘 secret。隐秘的事是属乎耶和华的，只有显明的事是属于我们的，为了要叫我们和我们子孙遵守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生命记29章29节，只有神知道隐秘的事情，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的。既然是属耶和华，你就你意识所及，你能够求圣灵来光照你，用圣经的角度来反思你自己的部分，到最后你只能到这里了。好，那就是这样了。 那当别人来提醒你的时候，你就要想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隐而未现的罪是被别人提醒出来的，你不要否认，因为那个 secret 那个隐秘的事，现在神把它带在亮光之下，当神借着别人来告诉你，然后你才恍然到说啊，我是那样的人的时候呢，你千万不要否认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是神爱你很深，帮助你认识你自己的盲点，以至于神显明出来你的罪恶，你的不好的地方，当神显明出来的时候，那是一种恩典，因为神要改变你，让你变得更好。所以呢，我的同工跟我们都是已经培养出来，就是反正他说什么我的不好的，我都没什么好惊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本来就是这么不好。我们认识自己的不好，远远没有神认识我们的不好还要深入。别人看我们的不好不一定很深。所以讲这四个分出来的这个我，就是告诉你，如果你刚刚举手是在八以上，其他弟兄姐妹也评估你是八以上，那你就看自己是大小合乎中道。可是有没有人看自己就是很好，那别人说你才不是这样。有没有？当然有，这叫什么？自己的盲点自己还以为自己很好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七六七六跟七有没有给自己打六分或七分的 ？OK， 举手啊，让别人看一看。好，给自己打五分的有没有？五分的啊，很谦卑哦，给自己打五分。那五分以下的呢？有没有？啊，给自己打五分的、哦，哎，还要举手举手，我很有兴趣。你知道，凡是在研究所里面上我课的学生哦，每次导师一问话，他们都知道还有下文的，所以都有点提心吊胆。那你们就试试看一下。好，给自己打五分的，请举手。啊，怎么不举了？不是刚举了吗？现在又不举了。哎，五分以下的，好，这样好了，所有五分以下人请站起来。啊，请站起来。没有关系，站起来啊！那你们这些五分以下的啊，没有关系啊 ，It's OK， 这没有什么，就是啊。如果你不敢站起来，但你认为自己是啊，包括五分，包括五分。如果你不敢站起来，然后你在那边左思右想呢，那我就要讲，你实在太没有安全感了，连这种东西也要想半天啊，对不对？那太没有安全感了，在我们这一关这个。这个因为我不是你们在场的人，这可能薛传道跟你们在场的人会比较清楚你们。如果在场的人你给自己打五分以下，薛传道跟其他的弟兄姐妹同工如果认为你是五分以上的话，好，那这个问题来了。好，为什么要特别要你们站起来？就如同刚刚打八分以上的人，如果在场的人不认为他们是八分以上的人，他们犯的跟你们犯的是同样的一个错误，就是看自己大小没有合乎中道。所以重点不是你给自己打几分，你认为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，别人认为你是什么样的人，重点是你知不知道。你要看自己大小合乎中道。如果你就是八分，别人也认为你是八分，你也给自己打八分 ，bingo， 你过关了。如果你就是五分，然后别人也看你也是五分，你也很健康。不健康就是看自己过大或看自己过低，这样明白吗？好，谢谢你们站起来哦，陪着我们演一场戏。好，请坐。重点就是你够健康吗？意思就是你认识你自己吗？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是很重要，因为我们在跟人相处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不认识自己，然后别人跟我们互动反映给我们，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自己是那样的时候，我们自己常常说不是啊，我不是那样。那你不是那样，可是你表现出来是那样，你认识你自己吗？你认识你的外在言行举止吗？你看不见的。有一次我跟我干女儿说，你皱眉头了，你心情不好。她说老师你怎么知道？我说你一个表情我都知道。然后他有一次又讲了什么，他那个音调，我又问他一件事，他说老师你怎么知道？我说你的音调嘛。他说老师那你这样子我惨了，以后我啥事都不能在你面前有所隐瞒了。那是因为我学过嘛，我们学 Biblical Counseling， 我们学圣经，拿圣经的角度来看人嘛。但重点是在这里哦，你对你自己的理解，你对你自己的认识，你对你自己的存在的理解跟认识，还有你对于你在人际关系中 跟你跟人际关系周围的那些关系，你怎么看你自己？如果你看你自己，你能够反思，用神的话来反思，来看你自己，你能够在基督里用神的眼光看你自己，那样的接纳自己，那你在人际关系相处的时候，你比较健康。也就是说，你知道在跟人际关系相处的时候，如果真是你的错，你知道你错；如果真不是你错，你也知道不是你错，你就不会有虚假的这种自我控告。虚假的自我控告永远不是圣灵提醒你说你错了，那是来自魔鬼撒旦。那个要不然就是太骄傲，要不然就是太自卑。那人际关系里面呢，也有可能就是我们看自己呢太骄傲的时候，我们就认为都是别人的错；看自己太自卑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讨好迎合别人，说对对对对，好像自己没有存在意义跟价值，永远自己的对跟错是在别人的手里。所以我们要拿什么来省察我们自己？我们要拿什么，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接纳自己？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哈佛大学高材生，就是 we deserve it， 我们配得，你们全天下所有的那个物力财力就是要送到我们哈佛，就是要来，因为我们就是社会的精英。哦，那这种实在是眼睛长在鼻子上。但是有没有可能另外一个极端，就是自暴自弃呢？反正我就是这样子的，我一辈子就是这样，我也好不到哪里去了，我就是这样的人。然后呢，就中国大陆讲的是破罐破摔，就是所谓自暴自弃。我们要怎么样才会有正面的对自己的概念是正确的呢？也就是说，你今天对自己的认识，你是谁？你是谁？你怎么认识你自己？这一点很重要。你是谁？我们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。我们是谁？创世纪第一章27节到28节讲，耶和华神创造宇宙万有之后，说我们要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，所以神就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，然后神就赐福给他们，然后就说你们要去什么管理什么，海里的鱼，天空鸟，然后呢地上的走兽。那现在你怎么去认识？从创世纪一章27节28节，你怎么去认识神？神说他照他的形象样式造你，你怎么认识你是谁？那很简单嘛，你认识神是什么样子，你就知道你是谁。你说，为什么要回到起初？因为现在的你我，并不是起初神造我们所应当是 ，not the way it's supposed to be， 不是原先神造人的那个样子。所以你看，你隔壁邻居那天讨厌他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你说老师我不讨厌，这是我骨中骨肉中肉，我追了3年才追到的爱人，那也恭喜你哦，还在恋爱初期，对不对？所以要思考一下巴克有一本书 J.I. Packer 有一本书叫认识神，我会鼓励你们去读哦。他讲到神的属性里面有两种，一种是可传递性，一个是不可传递性。神的不可传递性包括神的独立性，神独立存在，他没有我们他可以活，我们没有他我们不能活，我们没有阳光空气水分，我们没有食物我们不能活。所以呢，神独立存在，神自存自足，然后神是不改变的，昔在今在永在，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，他都是一样，我们不能，我们这一秒钟跟上一秒钟已经有一秒钟的不一样了，我们今天跟昨天，我们的生理，我们的细胞，我们的思想已经有不一样了。神是无限的 infinite， 我们是有限的。神他是无所不在，不受时空的限制，我们是受时空的限制。神是 simplicity， 纯一，纯一就是他里面绝对没有任何冲突的要素，所以他不会跟人一样会有分歧的思想，会被欲望来分化，神不会。这个叫做不可传递性，所以神永远是神。这一部分你跟神不一样，但是神照他的形象样式造人的那一部分是可传递性的。什么叫可传递性？就是神是灵，所以我们有灵性；神是自由的，所以我们是自由的；神很能 capable， 那个能力是无所不能，但他把某些能力给了我们，所以你有恩赐才干，你能。你知道人要是真的全世界人集合起来啊，要造塔顶通天是没有不可能的，人都上了月球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是神的可传递性。 另外呢，神的道德属性里面也有可传递性，比方说神是恩慈，是 kind， 所以我们说啊，这个人很 kind， 这个人很好。比方说神是 true， 很真实，所以有人说啊，李老师很真实。神是圣洁的，所以你可以看出有一些人他的品格比较圣洁。所以当神造人的时候，把这些特点给了我们，也就是说神造我们是一个负责任的，因为神是负责任的。神造我们是有道德性的，因为神的道德是完全的。神造我们给我们有选择的能力，神造我们给我们有行动的能力，神造我们让我们能够 commute 跟神来交往交流，神造我们让我们可以向神来回应。也就是说神造我们这个人本质上是良善的，是真实的。当初神所造的亚当是 very good， 是很好的，正直的。也就是说人基本上是向神 God G-O-D-L-Y Godly 神的敬虔的。所以当时你看人就没有任何的问题，也就是说没有今天世俗心理学家讲什么抑郁啦、不高兴啦、忧郁啦、焦虑啦、躁郁啦、精神分裂啊，都没有。神造人是非常的好，没有今天所谓的这些问题。因此你要去思考一个健康的自己是什么样的健康的自己呢？就是这位神，他是荣耀的圣洁的那一位 Glorious One， 他就是，而且是 Holy One， 圣洁的那一位。他是谁？他是全地的主 Lord， 他有主权。哪怕今天不信耶稣人再怎么不信他，他们的生命还是在神的手里。然后神是父，因为他造了我们，称我们为他的儿女。这样的一位神，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就讲，总结起来，你想知道神的形象，你就得这样思考。他是那位配得荣耀的，也是接受荣耀的，得到荣耀的那一位。所以这位神的形象怎么让我们这个看不见的人去明白、去理解、去体会呢？那就很简单，你就发现在整本圣经里面，神一直在用比喻，说神是陶匠。所以我们有神形象的人，我们要思考神怎么做陶匠，我们也那样去做陶匠。神是牧者，所以我们要思考我们怎么做牧者。牧羊啊，养那个小羊。然后你说啊，养小羊那就是长老跟那个薛传道的事。 No， 在座凡是结婚有孩子的，你就是一个小牧者，你要牧养你们家的那个小小羊。你要思考神怎么做。神是园艺者 Gardener， 看他怎么样去栽种那个园艺，很耐心的。你就想我们婚姻也像园艺工作，要去浇灌，要去施肥，要去保护，要去除草，要免于罪，免于害虫。你要去思考神是创造者，所以我们有创造力。神是美化者，他美化大自然，他也把我们这些不体面的人，他把比较俊美的加给我们这些不体面的。所以你要去思考你的孩子里面有一些已经很不错的，有一些这边差了一点，你怎么去美化。神是工作者，栽种，勤劳栽种，不灰心。那你怎么栽种？神怎么做父亲，怎么做母亲？你在地上就应该按照神的心意那样去做你孩子的父亲，做你孩子的母亲。神怎么做大君王？公义，仁慈。那你执政掌权，你是你家的父亲，就是爸爸，就是有权柄的人，或者是你是你公司的老板，你手下有员工，你怎么去做王？神怎么做祭司？献祭，办理神的事情。那你在教会里面，你当小组长，或者你在家，你做父母亲，你怎么把你们家的小孩献祭带到神面前？神是先知，那我们又怎么做一个小先知？我们要怎么彼此来守望，用神的话语来彼此互勉？哦，这些都是你要去思考的。我们这里虽然没有一一列举，但是就是告诉你神的形象在整本圣经里面，当然点点点还有更多更多。那这个更多更多呢，你就要去思考，我们既然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所造的，我们是谁呢？我们所有的恩赐才干，所有神给你的精力，给你的才干，给你的能力，给你的金钱，给你的情感能力、思维能力等等等等，这一些 都是神给你的，是要拿来荣耀神，反射神的形象。所以逻辑力很强的人不要偷懒，要多多的读圣经，要装备自己，是要做教导的。有恩慈的人，有怜悯的人，不要偷懒，要多多的求神帮助你，对人有怜悯的心，要去关怀，要去探访。每个人的恩慈才干都是不一样的。而我们是谁？我们是根据出埃及记第34章那里29节开始，讲到35节，讲到摩西上了山领受神给他的法版，然后呢他就跟神在西乃山上40昼夜下来之后，他的面皮发光，他都不知道自己面皮发光，他跟神同在到一种程度，哇，他出来是反射神的荣光。所以我们是被神吩咐要出来反射神的荣光。你每天早晨的灵修跟神相处，出来这个世界就是要反射你早上跟神相处的那个荣光。我们是要归荣耀给神的。我们是谁？我们就是神 Royal Descendant 皇室子孙。我们是被神吩咐，在出埃及记39章30节讲，我们是要归耶和华为圣。我们要在这世间所吃所喝，你今天也到 Sweet Tomato 去吃，但你是从心里面给主吃，为主而吃。你也到公司去工作，但是你是为主而工作。你跟没有信耶稣人不一样，没有信耶稣人是为五斗米折腰，是为了工作汗流满面才得糊口。但是你在跟神的关系里面，你工作是把神给你的恩赐才干用来去开创文化文明，但同时是在那个地方是光是盐，是把神的荣耀的福音见证出来。这里是有很大的不一样。那你说，哎，可是我也拿 paycheck。 对， paycheck 只是那个 consequences， 当你荣耀神之后，神给你的一个 reward， 一个奖赏，就是神用它来养你的家等等。所以我们是在人际关系里面，我们是被神吩咐要分别为圣出来的。那你就要去思考，我今天是陶匠，我怎么去分别为圣来做一个荣耀神的陶匠？我今天是一个牧者，我要怎么样做一个分别为圣的牧者？我要怎么样把我家的孩子带领这个小羊带到耶和华面前，是蒙神悦纳，不像世界上的父母亲是那样的，就是为五斗米折腰，然后就是一辈子为了儿孙做牛做马，辛苦的要死，然后等长大你的孩子说，我又没让你这样。我刚刚讲的那个母亲，她自己跟我讲的，她说我的孩子现在是律师，她的孩子总统奖，然后呢现在做律师很能干，但是呢她的孩子就说， Mom， 我以后绝对不要像你那样，我不要像你那样啊，我就以前看着你回来，一回来呢我小就看着你，然后呢你就把我们三个孩子放在这，然后你就去忙，然后就我们吃饭，然后就这样，然后就这样，然后你就带我们去学这，带我们去学那，你都没有你自己，我干嘛要那么辛苦呢？我干嘛要这样呢？就为了孩子将来能够上常春藤学校，然后没有自己，我将来一定不要这样，我要不然就不结婚，我要结婚呢我一定不生孩子，我要生孩子呢我就雇一个奶妈来看他。这是我们的下一代，是拿到总统奖的，是优秀的人才，是这个社会上的精英。然后呢我这次听到这个姐妹这样讲的时候呢，其实我没有太惊讶。为什么？因为早就在将近十年前，我就回我的母会，然后就跟当时那执事会主席他们，我们是很要好的朋友，每次我去他家，他就说，你来跟我女儿讲讲福音，你来跟我儿子讲讲福音。他儿子都大学了然后暑假回来，我说你为什么不跟他讲？他不是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的吗？他说，哎，我的孩子现在只知道有神，但是他认为 Mom， I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his God， 我跟这个 God 是没有关系的。那这个考试的考不好了，或者谈恋爱失败，才说我祷告一下，但是呢我不觉得我跟这个神有什么关系。那我们的孩子出了什么问题跟这个神没有关系，因为他们有神的意识形态，但他们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耶稣基督，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跟他讲耶稣并他钉十字架，我们只觉得你就是在有神，你就是吃一个叫灵奶，上帝的奶， CCIC 的奶， CCIC TV 的奶，把它吃大，就这样子。 所以那时候呢，有一次啊、我一个好朋友，一对牧师师母，我刚从中国回来，做完培训回来，然后他们刚好要进中国，他们愁烦得不得了，因为他们要进去一个月，找不到人接送孩子，一个初三，一个高一。我说我啦，我就回来，你怎么没考虑到我？好，你愿意，那我们付机票，你飞过来。我说行，我就到了我家纽约，两天就飞过去了，然后就他们第三天就走了。我就那一天交接啊，孩子的作息，早上六点送他到哪里，六点半送到那里，八点打完篮球再接回来，什么好，都好了之后呢，就这样的一个礼拜，我回来的时候，我就跟这一对我的好朋友牧师师母讲，我说，哎，我们失去我们的下一代。我又在问你们家孩子为什么打篮球，他说就像我爸说的、啊、打篮球呢，我们如果能够打进 NBA 的话，你知道吗，35岁我就可以有几千万美金哦，然后我就提早退休，因为体力已经不行了，我就可以再去什么什么。我说天哪，我们的孩子没有耶稣，我们的孩子没有神，我们失去了我们下一代。然后有一次呢，有一个教会，因为是英文事工嘛，我在那里帮忙，然后呢，英文部的牧师就要带他们去另外一个 town， 要开车一小时去传福音，那都是吸毒的。然后每个青少年都穿着厚厚的球鞋，说干嘛呢？就是要去戴手套去清理毒品啊什么的、啊，然后要传福音给他们。然后我就问这个小弟兄，我说：“哎，你在学校有没有好朋友？”他说：“有。”我说：“大概几位？”他说：“三位。”我说：“那你有没有邀请过你的孩子？你的同学到教会？”他就这样。很无有的眼光，就是你很奇怪问我这个问题。我说对啊，你有没有邀请过你的朋友？他说没有。 Why should I， 为什么我要邀请？我说因为他们不是你的好朋友吗？他说是啊。我说好朋友你为什么不邀请？他说这个是很 personal 的事情啊，很 personal， 意思就是这个生命宗教的信仰是很个人的。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青少年，可以一呼母亲节到隔壁趟一个小时两小时去做福音施工传福音，好火热，我们做父母亲都很高兴，对不对？暑假还带台湾啦、南美洲啦、非洲啦、南非啦，甚至中国啦，做福音施工。结果呢，他们本地传福音自己的同学都不邀请，那你们满意吗？在我们的眼光，这是过不了我们这一关的，我们失去了我们下一代。所以怎么办？你怎么去做像神那样做父亲，为了我们生命福祉的最高好处着想，那样的去做你孩子的父亲，做你孩子的母亲呢？这是你要去思考的。当神造我们一切都美好的时候，我们 supposedly 我们本当就是这样反射神的形象跟柔美，我们应该是最好的辅导员，我们的孩子我们应该是他们最好的老师，最好的辅导员。结果我们跟孩子没话说。那等五月我们再来谈我们怎么去做很好的辅导员。我们应该是教会弟兄姐妹他们出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是他们最好的心理医师辅导员。结果呢，我们拱手让他们到世界去看心理医师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神起初造我们有神形象的那个形象，神吹了一口生命气息在我们里头，那个生命气息是什么？那个就是神给我们有灵性，神让我们有跟动物不一样的灵性，就是我们里头有神的一个功用，可传递性的那一部分就是思想，这是我们的认知。神造我们有理性，能够认知，能够明白，能够领悟真理，我们能够思想，我们能够计划，我们能够分辨，我们这个能力在起初是在的。不单如此，神造我们给我们里头有神丰富的情感，所以我们里面有渴望，饥渴慕义，渴望神国的事情。我们的想象，我们的感受是近前的，因为认知有情绪情感的回应，这个回应是很心满意足的。不单如此，神造我们随着我们的理性跟我们的悟性是一致的，我们的意志力意性产生出的行动力，做出了选择，做出了行为。所以呢，当我们的认知加上情感产生出来的顺服的意志力的时候，是一致一条线的时候呢，我们里头的良心就是有神的是非标准，因此我们良心是平静安稳，我们整个人是整全的。这是起初神造我们的。那神造我们一切都美好，可是你去看创世纪，当创世纪 第二章十五节十七节，耶和华神他把那人就是亚当放在伊甸园，然后呢就让他修理看守伊甸园，就是说这就是你的工作，你就活在这里，然后呢你的生活你的生命就是看守伊甸园，看守神的园子是神的，所以应该是一切都很美好的。然后呢神就跟他讲，哎，你这园中所有树你都可以吃，随意随意，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。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什么意思？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， 知道什么叫善，知道什么叫恶。我常常在思考，我们神不要我们知道善恶吗？神到底要不要知道，要我们知道善恶？要还是不要？当然要。但为什么神在那时候吩咐说你不可以吃？是因为在那时候神给亚当的这个考验，在当时亚当是最美好的，他可以完全选择，因为他是亲眼得见神，他是亲眼，所以他是可以，他的灵性没有死，他是可以顺服神的，不像我们现在是凭着信心要选择顺服，他当时没有这个问题的。也就是说神定义所有人的一举一动，你要怎么工作，怎么婚姻，怎么安息，都要按照神的指示去做。但是呢亚当呢没有听神的话，为什么？因为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开始，第一节到第六节讲说，神所造的唯有蛇，蛇是最狡猾的。诶，请问哦，什么叫狡猾？狡猾到了新约竟然翻译成什么灵巧，就是 smart。 你知道什么叫 smart？ 就是 knows everything， 你知道所有事情，然后你知道从这里面，因为你知，所以你知道怎么样去得到你最大的利益好处，那叫狡猾。所以呢蛇就跑来跟女人说，哎，神岂是真说，神真的这么说吗？神真的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树上所有果子吗？那女人笨笨的说，园中树上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只有园中那颗呢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神说不可以摸，免得你们死啊，那也不能吃。然后蛇就对女人说，啊，不一定不一定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就什么眼睛明亮，你们就如神，重点就在如神。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如神，什么叫如神？如果今天你知道下一秒钟是善，下一秒钟是恶，你知道你的行动会改变吗？如果我今天告诉你啊，9:50那个薛传道，9:50你走到停车场的时候会有一片铁片打下来会打破你的头，结果9:49:30你们就在叫薛传道出来了要关门了，然后薛传道一定会说等一下，你知道他在等什么？对，他就等了9:50过去，所以他一定要等到49:30、40秒、50秒、60秒过去，果然铁片打下来，还好扎中是他的车，没扎到他的头。我们就可以凭着我们事先知道事情，我们来决定我们的行程，我们来决定什么是对我们是善，什么是对我们是恶。所以中国人特别是农历黄历的人更知道吉凶，吉时要办什么事情，凶就不可安葬，不可婚嫁，对不对？我们想凭自己来决定什么是好，什么是不好，然后我们决定怎么回应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还需不需要信靠上帝？不需要了。我如果不知道，然后我走出去，假设我果真给铁片打了，我晕了，我成为植物人，你知道要有多大的信心吗？你知道我的家人要有多大信心吗？我的母亲在前年动了那个视网膜白内障手术，第二天就不知道为什么站起来就倒地了，然后就送到医院，当天就还在挣扎动啊，要讲话不出来。等到送到医院当天晚上，医生绑住他在那个 ICU 不能动了，从第二天他就成为植物人，第三天医生就宣布不行了，第四天就通知家人要不要插管，还在跟我大姐解释说插管的事情，那个护士就跑来说，医生啊，第几床病人谁谁谁已经不行了，要不要插管？我姐一听，不行了， 医生就说好，只有两个差不差，你们还有谁没到？然后还有猫头鹰没到，在美国。我大姐说差，然后就通知我，我就买了机票回去，我妈就不能动，就是在那。如果你事先知道的话，你是可以避免的。你还需要操作信心吗？你知道信心是很难的吗？我们很想要用，我女儿是总统奖，我是加州硅谷某某公司的 VIP， 我家有房子16000平，我家财产有几百万几千万美金。我们想用这样子来荣耀神，但如果神说 OK， 谭英，我就是要叫你躺在病床上，像蔡淑娟暗示之后，你愿意吗？我告诉你，没有人愿意。这就是我们的问题。我们想如神能知善恶，然后圣经就记载说，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，肉体的情欲，悦人眼目的情欲，而且可喜爱，能使人有智慧。可是圣经上讲，智慧是从敬畏耶和华来的。智慧不是说你知道很多事情，你为自己谋利益，然后你去营建你的人生。因为人没有能力掌握明天，人不知道明天股票崩盘，人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将会同性恋，人不知道的。人没有像神那样不动摇的情绪，人知道恶是不能够像神那样用完全的正直、完全的公义、完全的慈爱来回应，人不能的。所以呢，那女人吃了，撒旦用一个虚假的应许给女人，女人被虚假的应许 false promise 所欺哄，结果是什么？结果呢，他们一次性的行为就造成全人类的浩劫，就是所有的人生在亚当之后的人都是黑心的人，包括在座你们几个还没有信耶稣的，跟我们已经信耶稣的，我们信耶稣人 once was 都是黑心的人，曾经都是，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self independent 自我独立，自己独立，自己向神独立，说我是王，上帝你 kick out 出去，你不要在我的世界，不要在我心里做王，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世界的迷你王。而且呢 self sufficient， 我靠我自己，我很自负，我有足够的恩赐才干，我能够分辨一切，我能够今天要怎么做，明天要怎么做，我能够经营我的一生，我能够救赎我自己，我能够使我自己人际关系好，我能够使我自己在这个世界活得很好，而且我能够保证如果有永生的话，我将来也是上天堂，我能够做好事。这个叫自给自足 self sufficient， 白话文心理学就叫做自负 arrogant， self independent 就叫自己要独立要做王，白话文就叫做 pride， 骄傲。我们是骄傲的，我们是自负的，而且更糟糕的是我们是 self focus， 我们什么事情都是专注在自己。哎，这个对我们好处，这个完全都是我，然后世界就是绕着我来打转。那神是谁？神就是圣诞老人，圣诞老公公，我们再也不是绕着神打转。那这就是我们的问题。从此以后我们的做人做事，我们的言行举止是整个败坏，没有神的荣美。我们只是在人世间比，我比你好一点，我比你差一点，我比你更高尚，我比你稍微不高尚，我们都在人世间比。那人世间走完这一生，圣经说什么？人心都很诡诈的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试透？连你自己都试不透。我们刚刚不是讲吗？你试透的部分，你没有试透的部分，别人试透你的部分，别人没有试透你的部分，神试透你的那一部分，你有更深的那一部分是神看得见的部分，是你自己不能试透的。而这个的我们，圣经里面就讲，这样的人，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人，就是你跟我，我们是死定的人，因为我们的罪的责任我们扛不起来，罪的公价是死亡，这个 guilty 有罪，这个罪疚我们没有办法为自己挪走。不单如此，哪怕我们行为再怎么去学三好五好，德智体群四欲兼优，我们的行为只是短暂的好，为了自己的好处着想，我们去改，我们没有能力胜过罪恶的权势，那个 power 我们胜不过。这就是我们背叛主，背叛主离开了造物主之后的我们，我们死定了的我们是什么样的人？就是奴隶。 我们是今生骄傲的奴隶，金钱的奴隶，情感的奴隶，欲望的奴隶，罪的奴隶， whatever， 反正你就是奴隶，或者你成为自我的奴隶，或者你成为撒旦的奴隶，总之你不是神的人了，你不是属神的，你就是罪恶的奴隶，就这么简单。那对于这个得罪神立即的后果，就是我们就是这么凄惨。但是我们在人际关系里面吵吵闹闹的时候，我们从来都不认为是我们的错。有谁在人际关系里面吵架会说啊，老公对不起啊，都是我的错了，请你大言不惭，想过你别生气，有没有人这样？没有。那就算真知道自己不对，也会这样讲，老公对不起哈，我跟你道歉啊，我今天不应该对你发脾气啊，不过要不是你先那样，我也不会这样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是这样。所以这样的人真的苦啊，被这个我，甚至我们不认识的我，甚至是我们所讨厌的我，甚至我们那种那叫什么水仙花自恋狂的那个我，我们成为这个奴隶，我们没有办法救自己脱离。所以呢，结果是什么？结果就是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讲，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听见神的声音就害怕。我们害怕别人知道我们干了啥事，亚当害怕上帝知道他犯了罪，他不听话，我们害怕罪的后果，他躲起来躲避耶和华的面。然后呢，耶和华神就呼叫那人，是神主动来找我们，是神主动，其实神早就知道亚当干了啥事，但神主动来问亚当，亚当你在哪里？这句话神真的不知道亚当在哪里吗？神当然知道，那神为什么多此一问？神是给亚当机会，亚当你知不知道你做了什么？亚当应该像大卫一样说，唯独你单单你 Only you, O Lord, did I sin against， 唯独你单单唯独我犯罪得罪你，我犯罪罪的最高的债主法官对象就是神。但亚当没有，亚当躲起来了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肉体。神说哎，你怎么知道你赤身肉体？亚当被神造的时候也是光溜溜的，吃完分别三恶树的果子也是光溜溜的，那怎么不听神的话之前光溜溜，听了神不听之没有犯罪，没有不听神的话之前是光溜溜，那现在犯了罪了也是光溜溜，那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？不一样的就是从前的光溜溜是没有隐藏的任何罪恶的，坦荡荡的，所以人是坦荡荡。现在光溜溜是因为里面犯了罪了，不要被人家看到了，所以要藏起来，要遮羞。人知道自己有错了，人没有办法承担犯罪的后果，之后就会像亚当那样。亚当做了什么事情？亚当所做的事情就是他明明知道自己的罪性，明明知道自己的罪行是需要神的怜悯，神的医治，让他身上罪恶的权势要被打破，这个罪吃的日子必定死的那个死要有人去死，他可以来跟神呼求怜悯，但亚当没有，亚当需要的亚当都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骄傲，因为害怕，因为羞耻感。所以神就说哎，你怎么知道你赤身肉体？你对事情的解释看法怎么不一样？你以前也光溜溜的，现在也光溜溜的，你以前不觉得，现在为什么有这种觉得？所以罪进到人类起的变化就是改变人对事情的看法观点不一样了。你今天看一个人是小偷，你永远认定他小偷，你今天看他怎么都不是像小偷，你就永远就信任他不是小偷，那个观点改变了，你观点看人的眼光一变，你的情感也变，你怀疑那个人偷了你的锄头，所以他在房间里面这样，你就说你看你看小偷吧。等到你找到自己的锄头，他也这样在那，你说啊那个人哦今天是怎么了？你也不认为他是小偷。你的观点改变的时候，你跟上去的情绪情感的回应就不一样了。所以谁告诉你，你怎么会改变你的观点？你怎么情绪情感反应都变了呢？莫非你做了这件事情，吃的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个分别三恶树的果子吗？然后那人说，我很喜欢这句话，那人说，那人说什么？他绝不说啊，上帝老人家不好意思哦，是我太软弱，我这个做头没做好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饶了我吧。他是不是这样说？没有，他说什么？你，所以谁应该负责任？神。 你是你，你所赐给我的。那你赐给我是谁？与我同居的那女人。所以世界上谁应该为我的事情来负责呢？当然就是上帝，你老人家，其实就是我身边的人。今天所有世俗心理学在开脱人的罪，人的责任永远都是说，你的原生家庭，你的原生家庭造成今天你的个性如此，所以你夫妻之间沟通不良。 No， 那是罪性，还有你后天你的欲望。如果你搞不清楚状况的话，你就像亚当害怕被犯罪被发现，然后你就藏起来。藏起来是什么？你怕被惩罚，你要藏起来，结果神把你逼到墙角让你出现，说你做了什么事，然后你就开始说，然后你说的那些话就是典型的老亚当无花果。这个是网络上抓出来的无花果。我们就开始有了各式各样的自我防卫机制，来证明自己不应当死，来证明自己的本质还是好的，来证明自己是好人，是高尚的。我的犯罪永远是别人的责任，这就是亚当。那所以我们会控告别人，我们会归罪别人，我们会投射别人，我们会升华，我们会用好行为来遮盖自己的一些不好的等等，这个叫自我防卫机制。可是我告诉你哦，所有人际关系的问题，你想要用各式各样自我防卫机制的结果是无解。这样的人是非常幼稚的，不健康的。所以你的人际关系永远都是别人的错，真的就是这样。所以呢，你要认识你自己，你是按照神形象造的，在老亚当里你堕落了，所以你是什么样的人？说实在话，你还真不是坏人，你不是国家所规定的那种民法、刑法、道德法那些作奸犯科的人。你不是，你不像我啊，我小时候是很坏的，你不是，你也没违背过学校什么校规，也许你也从来没有做过弊，你也没偷过那个超级市场的糖。我小时候呢家很穷，那时候呢我的父亲跟着国民政府到台湾，不过去太晚了，所以我们家很穷，围不到地，没有地，很穷。然后学校老师都喜欢有钱人，我们家真的很穷。后来小时候我四年级的时候，我们家当时台湾还是用那个瓦斯桶，一桶一桶。我们家有一天呢在吵，那个时候瓦斯桶爆炸，结果总之我爸送到医院，好像我不记得，好像一个月吧，因为他烧伤烧得非常重，火烧整个身体，他就死了。那个年代家中没有一个男人是就是会被人家欺负的，所以我们家从小都是被人家欺负的。那我们家也没有钱，那小孩子嘛想吃没钱。当时我们家附近就开了什么远东百货公司，我在高雄，然后大同百货公司。我们呢，你看这么小没有人教，就知道怎么做坏事，特别是冬天是最合适做坏事的，冬天就可以穿厚外套，然后就进到超级市场，然后一看到糖果就这样啪塞进来，就这样，然后就跑出来。我从来没有被抓到过。然后后来信耶稣了，就只好买了那个汇票5000块寄过去，说我小时候偷了你们的糖，请你们原谅，现在呢我来道歉了。就开始这样。对，你不是坏人，你也许不像我这么坏，你甚至是这世界的成功者，有可能，但是你却是耶和华神眼中的罪人。因为你没有神，因为你抵挡神，因为你人生是你走你自己要走的道路，你也许走得很辛苦，你也许走得自得意满，你也许走得还是能够在山谷地区呼风唤雨，也许。但是呢，圣经里面就讲，也许你什么都不缺，但是你缺了一个内在的生命，你就是缺耶稣，你就是缺你跟神的关系。而你跟神的关系，神他爱你，他绝对不会任凭你去，他会在历史上的某一些时候让你身边有基督徒，让身边的基督徒跟你传福音，就像当年的我。然后呢，让你信耶稣，让你最后呢，你说我选择相信耶稣，其实都是神重生了你，改变你。所以呢，如果在历史上一天，你真的跟我一样，认知到 你是抵挡神的人，这个叫罪人。罪人不一定杀人放火，不一定作奸犯科，不一定考试作弊，也许你从来没有过，但是呢，可能你知道你缺乏神，你抵挡神，这个就是。所以你要去思考，你是不是能够诚实面对你自己，去思考你是不是曾经在历史上一天你认知到你自己的全然败坏，没有神的后果，然后你把你自己的生命交给神。因为人生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智慧的选择，当你跟神建立一个智慧的关系的时候，在耶稣基督里，这个罪恶性，这个奴隶性就被打破了。所以当神来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时候，是耶和华神在我们这个人心里面居首位掌王权。当神来的时候，当耶稣来的时候，他给我们的一个生命是把我们的不健康，把我们的自我防卫，把我们靠自己，把我们的骄傲，把我们的自负，把我们的自私自我中心整个打掉，改变我们成为一个为神而活的人。 Only then， 只有在那时候，你的人际关系才开始健康的第一步。人际关系里面永远都是自私的，只有当我们不自私的时候，我们才是真正爱人的开始。有一个文学家，美国 C.S. Lewis 讲了过这么一句话，他说，当我不需要你的时候，才是我真正我爱你的时候。我们今天夫妻之间并不是真正爱对方，是我们需要，我们需要大同牌电锅，我们需要妈妈乐洗衣机，我们需要阿里山靠山，我们需要长期饭票。真正的婚姻是，我不需要你，但我从千万人中挑选你，我甘心乐意服侍你，把你放在除了上帝之外人际关系之首，那样的为你生命的最佳福祉着想，把你建造成像将来配得过耶稣基督的心腹那样的，我甘心乐意来服侍你，这个才叫做爱的最高顶点。所以圣经里面常常是用夫妻婚姻之爱来反射基督跟教会的关系。只有在我们不需要对方的时候，我们才是真正爱对方的开始。人际关系自己要健康，永远就是没有自己。看起来好像我们没有自己，好像我们把自己的生命舍了，然而我们却得着了生命，得着了更丰盛。这就是圣经里面的这所谓的 paradox， 不知道中文要怎么翻，吊诡，吊诡 paradox 的一个原则。所以只有当耶稣基督来，我们人际关系才能够开始健康起来。因为耶稣说，你不要以为我来是带来太平，我来是带来什么？刀剑。一个家五个人，两个人跟三个人吵架，丈夫跟妻子，父母亲跟孩子，你说耶稣不是和平之子吗？怎么他说他是带来和平，他又带来刀剑？只有当人际关系起冲突，然后双方都服在耶稣基督的主权之下的时候，那个家，那个人际关系才有真正的和平。这就是耶稣讲，我来了，你不要以为我来是带来和平。 No， 我是先让你们先动刀兵。刀兵就是指跟罪征战。只有当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，我们罪被耶稣赦免的时候，我们团队，我跟你是一个 team， 夫妻是一个 team， 教会是一个 team， 那样的来面对罪的时候，这时候不是你错，也不是我错，而是我们俩共同来对抗仇敌魔鬼撒旦的攻击。我们来针对那个罪，我们用圣经之道来解决它，我们该认罪的认罪，该悔改的悔改。只有在那时候，人际关系才会美好。所以你需要什么？我跟你说，你什么都不需要，然而你却真的是需要神大大的工作，就是你需要重生。你需要重生，你需要信靠耶稣基督。这个不是说李老师你就是要我们不信人信耶稣，你有什么好处？诶，说实在话，你信耶稣哈，我还真不像卖可口可乐，我还可以卖出一瓶得到那个两毛钱的那个回扣。 No， I gain nothing， 只是从前人们爱我，为我的灵魂把我从魔鬼撒旦手中抢救回来，今天我们也是如此，在抢救别人的灵魂。所以每一个在座人，你讲到你信主一年以上的，信主不满一年的，十年以上，看起来你在教会里面有服事，你也真的是信耶稣， 但是你可能要去思考重生是什么。重生是改变你跟罪的关系。从前你不以为是罪的，圣经的标准是很高的，是神高道德完全的标准。你要想清楚，从前呢，你跟教会就觉得啊，那是一群人聚在一起的，这个教会不好，这个 CCICTV 不好，我就跑去 CCIC 的，我也不知道你们这里的地理还有哪些教会，我就跑到另外一个教会好了。No， 现在是什么？这个教会就是我的家，这个家不好，哪里不好？这里太脏了，我去打扫。啊，那里不干净，好，我去打扫。这个家是你的家，不是薛传道的家，不是任何一个人的，是你跟我的，是大家一起要来维护的。你在哪个地方教会委身，你就在那个地方。那你说那个地方教会不好，我告诉你，没有完美的教会。如果完美，真被你找到一个完美的教会呢， Don't join， 不要加入，因为你会破坏它的完美。就是这样。而且重生以后会改变我们跟世界的关系。从前我们追求这世界，我所认养的一个干女儿，她是一个外商，在中国的代理商，等于是 VIP， 这么年纪轻轻的一个小女子。有一天我看了她，我就说，你的眼神里面充满了迷茫。她说，老师你怎么知道，你还真会看人哦。我说对啊。我说你那么辛苦工作，你干啥呢？好了，他现在开始追求了。然后他就说，老师我怎么成长得这么慢啊，天天跟我读，天天哦，他那边时间跟我这边时间，我每天早上，他的早上七点半是我下午四点半，我要带着他灵修，他的晚上九点半，我这里的早上六点半，我天天带他读认识神。好了，读到十六章，他说，老师我可愁烦了啊，每次祷告主啊，请帮助我，帮助他什么，他就觉得那个真理啊，他听，他说我怎么改变得这么慢呢？然后我今天就跟他讲，你进步得很大。他说有吗？我觉得好慢哦，我怎么老是我对事情的想法看法反应就没有像你那么 natural， 那么自然的，就是合神心意呢？我说因为你是小 baby 嘛，但是我已经看到你的进步很大。从前就是世界那一套，做生意那一套，今天是每一天早晨就是为公司祷告，为员工祷告，这个公司是神的。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，特别在中国那个环境。你跟世界不一样了。这个世界是什么？这个世界你不属于这个世界，但你被神差到这个世界，你是神的大使，你要去影响，要去改变这个世界的。而且呢，你跟基督的关系也不一样了。从前呢，耶稣基督跟你没关系，现在呢，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，真的是你的主，一切好处不在他以外，什么事委屈也去找他，开心也去找他，做什么事都是出于他，也在他里头，是为他，也是跟着他一起来做。 In him, in Christ, with Christ, to Christ, for Christ， 就是这样。所以如果你真的已经被神重生，你的确会有这样的改变。那你不单是需要重生，而且你还要出死入生。所谓出死入生，就是从你信耶稣开始，你被神放到一个跟神有正确的关系，没有罪的关系，叫做义人，健康的人。从此以后，你从不健康到健康之后，你要继续不断不断不断越来越健康，这叫成熟，这叫成长，这叫成圣。所以你的思想要一直天天不断的转，转到最后是完全的就是神的思想。你的情感也是跟着你的思想，思想是用神的眼光看事情，神的价值观，同时它会影响你的情感，会改变你的情感。你从前不一定是神的情感，但从今天开始，你是喜神所喜，恨神所恨，忧神所忧，乐神所乐，你的情感真是这样。不单如此，你对很多事情的选择，你的意志力再也不是说我做我喜欢做的，我就是这样，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？ No， 你变成说，主啊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但是照你的意思，是神的意思来成全。到最后，你的良知的是非标准就不是你自己的了，而是神的是非标准。只有在这样子的状况下，你才是一个健康的你。然后呢，你去跟人相处的时候，你就开始能够在十字架去面对自己过去的包袱。人际关系里面一定会冲撞到过去， 啊，我们明天会更多谈这些，但是过去的包袱不会成为你们人际关系的地雷。人家讲一句话，言者呢是无心，你听者有意就啪生气了。 No， 你不会。不但如此，你有从神来的智慧去处理今天所发生的每一个临时想不到的，或你预先可以预料到的人际关系上的或突发状况的，你都能够有智慧去处理，而且你会有力量有勇气去面对你的未来。你是有未来盼望的，你是可以很喜乐去面对明天的人。这样的一个健康的人才能够进到一个健康的关系，就是我们是跟神同心同行，而且我们跟人在一起的时候，跟他们在一起同行的时候是用智慧。人际关系里面需要智慧的，并不是说你跟这个人就这样子很直接的讲，然后跟那个人也喳喳喳很直接讲。 No， 有些人你就是要讲话很直，有些人呢你就要柔柔的讲，有些人你就是要打他两巴掌，有些人呢你不用打他，你就把两张卫生纸给他，肩膀给他哭，这是需要智慧的。而且当你说我要爱人的时候，你要小心不要随便乱爱。为什么？因为爱人是反射出我们爱神。所以当我们进入到这个关系里面的时候，愿主让你思考的是你自己到底有多健康，你里面那个健康的程度，你里面有神有耶稣基督的那个生命到底有多少，这是你必须要很诚实面对的。而且最后我要用一句话做结束，就是当我们刚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真的都很谦卑，然后我们在教会服事的时候，那些有经验的来说不是这样是那样，我们就很开心的跟着后面敲锣打鼓传福音，我们跟着去什么都跟着去。然后等有一天你慢慢的，如果各位跟我一样已经是50岁以上的人，你会发现当你50岁以上的时候，你的生命，你的属灵的生命的历练也有一定程度了。那时候有一个很大的考验来了，就是你已经知道人家都会尊敬你了，你的生命也很成熟了。那时候你要小心，因为那时候你的跌倒是很细微不容易看见的。比方说你站讲台，那如果我告诉你说你这个没有传讲基督为中心的道，你会说我讲的我已经精心预备了，而且100句你只要听到一句就好了，你就不会想到说对我还有可责之处，我还需要成长。我觉得那时候你已经停止成长了，那才是真正最可怕的时候。至于在座呢50岁以下的呢，你们都是大有盼望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还不会那么骄傲，我们还没有那样属灵的地位，我们还懂得什么叫谦卑。可是要小心了，如果你是很骄傲的人，你可能不需要到50岁，40岁人家来跟你讲的时候，你可能就很生气，你会听不进去。生命是需要不断成长的，关系也是需要不断往健康去努力去迈进的。但是当我们失去那种谦卑的时候，当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很不错的时候，其实我们生命已经停顿下来了。但愿我主耶稣基督今天借着他圣灵跟各位讲的话语，真的是得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归向他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天父，我们来到你施恩宝座前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因为我们知道你是知道的，你知道我们众人的心，你知道我们在你面前为你奔走天路，你知道我们众人，你说若有人爱你，这人是你所认识你所知道的。主啊，就求你自己亲自针对我们当中爱你的人，吸引他们更加的来爱你，他们在你面前为你所摆上的，主是你自己所许可的，主啊，你就亲自来安慰他们，使他们这一生为你所做的，不管是超过11的奉献，不管是时间精力都为你付出，不管是有没有人看见，有没有人肯定，主啊，你把他们抱在你的怀里，你自己亲自对他们说，你都看见了，你都听见了，好让他们这一生活在你面前，从人世间来的委屈都在你面前得安慰。主啊，我们也为在座信仰道路起步，也努力在生活上和服事上想要荣耀你的这些 young couple 来祷告，求主开他们的心眼，让他们看见唯独你，单单你是你耶和华，一伸手他们才有食物可吃，当你掩面的时候他们就惊慌。求主让他们信靠你，选择把你放在第一位， 以至于他们真的能够在工作上，在家庭当中，在教养孩子，在夫妻的关系上，真的是按照圣经之道来经营，来顺服主你自己的带领，好让他们凭着信心跨出顺服你的这样的一个脚步的时候，主啊，你就赐福给他们，让他们的孩子真的是越来越敬虔，越来越爱你，让他们夫妻的关系也是越来越美好，夫妻二人同心一起来服侍你。主，我也为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你的人祷告，求主你圣灵工作在他们身上，如同多年前你做工在我们身上一样，当时我们不认识你，但是你透过身边我们的朋友们邀请我们到教会，对我们传讲真理。主啊，若没有你圣灵来 convince 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你，我们可能觉得这个宗教是好的，这个教会是好的，但我们不觉得自己有必要接受你的赦罪的恩典，我们也不觉得自己有必要要向你委身，要接纳你做我们生命的救主。我的主啊，求你自己爱我们的爱是没有偏心的爱，也临到这些朋友们身上，如同当年你怎么救了我们，你今天也照样救了他们，使他们今天真的醒悟过来，他们投靠你，他们接受你做他们的救主，他们就跟我们一样被称为是基督徒，被称为是神的儿女。愿主今天带领我们众人，因为他们都是很辛苦的，特别在塞车塞了那么久，工作那么辛苦到这里来，主啊，求你赏赐这些在你面前寻求你的人，让他们所听的不是人的道，而是圣灵亲自对他们说话，他们需要被安慰的主，你真的安慰他们，他们需要被宝宝的主，你真的宝宝他们，他们需要被你加力量的主啊，你真的加力量给他们，好让他们能够重新得力，再次在信仰中与你紧紧相结连，他们的生命从此以后就会不再一样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谢谢你们很耐心的坐在台下听我讲，然后我们没有留时间给你们问题解答，很抱歉，因为超过十点了，希望你们不要因为这样责怪我，请你们在基督里面原谅我，然后我们明天再见，谢谢。